今天正道的经文在以赛亚书一章一至二十节。当乌西亚、约旦、亚哈斯、西西加做犹大王的时候，亚摩斯的儿子以赛亚德默示，论到犹大和耶路撒冷。天啊，要听，地啊，侧耳而听，因为耶和华说，我养育儿女，将他们养大，他们竟背逆我。牛认识主人，驴认识主人的槽，以色列却不认识，我的民却不留意。唉，犯罪的国民，担着罪孽的百姓，行恶的种类，败坏的儿女，他们离弃耶和华，冒失以色列的圣者，与他生疏，往后退步。你们为什么屡次悖逆，还要受责打吗？你们已经满头疼痛，全心发昏，从脚掌到头顶，没有一处完全的，尽是伤口、青肿与新打的伤痕，都没有收口，没有缠裹，也没有用膏滋润。你们的土地已经荒凉，你们的诚意被火焚毁，你们的田地在你们眼前为外邦人所侵吞，既被外邦人倾覆，就成为荒凉，仅存西安城，好像葡萄园的草棚，瓜田的茅屋，被围困的诚意。若不是万军之耶和华给我们稍留余种，我们就早已像索多玛、俄摩拉的样子了。你们这索多玛的长官啊，要听耶和华的话；你们这俄摩拉的百姓啊，要侧耳听我们神的训诲。耶和华说，你们所献的许多祭物与我何异呢？公绵羊的番祭和肥畜的油脂我已经够了，公牛的血、羊羔的血、公山羊的血我都不喜悦。你们来朝见我，谁向你们讨这些，使你们践踏我的愿语呢？你们不要再献虚浮的供物，香品是我所憎恶的，月朔和安息日并宣召的大会也是我所憎恶的，做罪孽又守严肃会我也不能容忍。你们的月朔和节期我心里憎恶，我都以为麻烦，我担当便不耐烦。你们举手祷告，我必遮眼不看，就是你们多多的祈祷我也不听。你们的手都沾满了杀人的血，你们要你们要细酌自洁，从我眼前除掉你们的恶行，要止住作恶，学习行善，寻求公平，解救受欺压的，给孤儿伸冤，为寡妇辩屈。耶和华说，你们来，我们彼此辩论。你们的罪虽像朱红，必变成雪白，虽红如丹颜，必白如羊毛。你们若甘心听从，必吃地上的美物；若不听从，反倒悖逆，必被刀剑吞灭。这是耶和华亲口说的。
弟兄姊妹们平安，今天我们特别高兴，其实是有11位我们的弟兄姊妹今天接受洗礼啊，这个今天上午呢是9位，晚上呢有2位，有一位是西人的这个年轻人啊，在晚上于爵也会在今天晚上一同来接受洗礼。那么今天是正式的啊，我们这11位的肢体呢开始他们基督徒的人生的道路。那么洗礼呢是一个立约的表达，在我们人和人之间的关系的里面呢，立约是最严肃的方式。所以圣经呢也不是上帝随便给我们的，而是以立约的形式来跟我们启示他自己的心意。所谓的立约就是双方都必须遵守啊，也就是说我们做我们这一边，神一定做他那一边。那么神在耶稣基督里边跟我们立约的主要内容是什么呢？圣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要叫我们有永生， 啊，要叫我们有永生啊，永远的生命。那么相对的来讲呢，如果你没有的话，你将永远的灭亡。这件事情非常严肃，所以今天呢，我们讲的题目叫做信仰的大忌，忌讳的特别忌讳的东西。盼望呢，我们这些刚刚受洗的肢体们能够认真的思想，你今天做的这个决定对你意味着是什么？那么接下来这条信仰的道路要怎么个走法？那原则在什么地方？那么如果我们是已经受过洗的，已经称为基督徒的这一些人，我们再重新思考我们走得怎么样。如果还没有受洗的啊，今天我知道有一些朋友啊，是我们受洗的这些这个弟兄姊妹邀请来的亲友，可能还没有这个受洗进入到这个关系里边来啊，甚至于有一些人呢，今天是第一次来教会啊，还不知道到底这个信仰教会是怎么回事啊。那不管我们现在是什么情况呢，我们借着今天这点时间，我们一同来思想，到底信仰对我们意味着什么？信仰是什么？那么信仰这条路应该是怎么个走法？不管决定走还是不决定走，我们都清楚这个到底是怎么回事。在出埃及的时候啊，这是公元前大概1400到1500年的时候，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那么在出埃及将近要从埃及出来以后进到迦南地之前的时候，摩西为以色列人写了《申命记》这本书。那么在写《申命记》的时候呢，这一位已经将近120岁的老人和以色列人一同在旷野里边走过40年，最后这位老人向以色列人有一个非常感情化的一个表达。摩西这个是在《申命记》第30章啊，第19节啊，《申命记》第30章第19节，《申命记》是摩西五经的第五卷啊，30章15节，他说：“我今日呼天唤地的向你们做见证，我将生死祸福沉迷在你们的面前，所以你要拣选生命，使你和你的后裔都能够得以存活，且爱耶和华你的神，听从他的话，专靠他，因为他是你的生命，你的日子长久都在乎他。”所以摩西在这里他就说，我呼天唤地的向你们做见证有一些人对于信仰的问题以为就是一个宗教嘛，是吧？而且很多时候呢，我们就是说宗教都差不多嘛，选择哪个都可以啊。我们人呢就被撒旦给迷惑了。一开始撒旦就迷惑人，到今天还在迷惑人。他迷惑人什么呢？他把一个非常严肃的问题变得不那么严肃啊，这个很要命啊。这个把人的生命和动物的生命的价值给你模糊掉啊，觉得哎，人你看看，人有俩眼，狗也有俩眼嘛。是吧？那你有什么本质区别？差不多嘛，所以你死了以后，你知道你从哪来的？你是从那头猪头来的嘛，是吧？所以你死了以后做的不好，你就变成猪了嘛，所以再做好点再回来嘛，是吧？所以就把这个生命、死亡、信仰关系这个非常严肃的东西，把它变得模糊掉。哎呀，什么信仰？就是宗教嘛，就是来做个礼拜嘛，是吧？求个平安嘛，心里得个寄托嘛。有还没有，谁知道呢？信就有，没信不信就没有嘛。你看你信耶稣的每天吃饭，我不信耶稣不是每天也吃饭吗？有什么不同？没什么不同嘛。所以这一些想法呢，就把一个非常严肃的关乎生死的问题把它模糊掉，然后进而呢就开始轻呼神所应许给我们的这些对我们的生命至关重要的这些东西。那么刚才我们读的《申命记》的这段经文呢，是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这是公元前大概1400到1500年的时间的事。那么刚才 姊妹给我们读的以赛亚书的，就是我们今天所讲的主题经文的这段经文呢，是到了公元前大概740-750年的时候啊，事情已经隔了好几百年了之后，那么以色列人在这一个发展的过程里边导致了什么情况呢？所以上帝一出来的时候啊，就是说当乌西亚、约坦、亚哈斯、西西家做犹大王的时候，这一个亚摩斯的儿子以赛亚得了末世，论谁呢？论犹大和耶路撒冷。那么犹大和耶路撒冷是整个以色列民最核心的地点和最中心的百姓。神第一句话就说，天哪，要听啊，地啊，要侧耳听，因为耶和华说话了。这是上帝在整个历史当中借着先知在圣经里边第一次说话。说话什么呢？说我养育了儿女，将他们养大了，他们竟背逆我。这里用了，在第四节这个地方用了一个字，叫做他们离弃耶和华，藐视以色列的圣者。这个藐视很厉害，藐视什么意思啊？轻看，就是他本来不是这样的，哎，无所谓了，轻看。我知道今天其实有不少的基督徒也对于我们的信仰不严肃，对于圣经不严肃，对于神所应许给我们的话不严肃，这个是非常要命的一件事。那么其实后来我们知道啊，以赛亚先知出来传讲信息的时候，见证要向以色列人做见证，说你们犯罪了，你们背弃了耶和华上帝，你们轻忽了神给你们所立的约啊。那么后边当然以赛亚书很长，66章的经文，包括着耶利米书啊，包括着以西结书，这些先知们的信息啊，这个旧约不管是大先知也好，小先知也好，他们通通出来传讲一个信息，说你们忽略了上帝，轻看了上帝给你们的应许了，是吧？然后呢，你们就拜偶像，你们就犯罪堕落。说如果这样下去的话，上帝说我要叫惩罚临到你们。有罪该不该罚啊？有罪该不该罚？如果不该罚的话，不罚的话，那就上帝的公义的本性就不存在，我们人类的道德基础就彻底崩溃掉，对吧？我们为什么在今天处事为人的时候，我们有一个良心的底线啊？这个我记得我们跟儿子一块儿在家里学中文啊，就看这个《水浒传》啊，来了解一点，帮助这些生在澳洲的孩子了解的中国文化。那么当时呢，武松到了这个石恩啊，在那里这个监狱里边，那么这个石恩呢，是叫石恩吧？啊，就是要叫他去打蒋门神啊。然后他说了一句话，这个武松就这个石恩就老是给他好东西吃嘛，是吧？给他好东西吃，武松就说你为什么老给我好东西吃呢？啊，哎，他说你把身子养好了再说。武松就说你不告诉我，我就不吃了。啊，诗人说了句什么话呢？还有人还记得吗？他说：“故事讲给你，怕气炸英雄肺腑。”啊，为什么诗恩的故事武松听了以后会气炸肺腑呢？什么意思？为什么？如果今天我讲一个非常不道德、非常败坏的一个故事讲给你听的时候，你会非常气愤。啊，上次我在这个一个聚会的时候，跟一个德国人谈话啊，这位德国人呢，他一开口他就说，因为是一个安息礼拜啊，他一口就跟我说，他说，我是先找他说话的，我说抱歉，今天我们没有翻译啊，所以你坐在那儿下边听了这么久，你听不明白，我说谢谢你这么有耐性啊，他说无所谓，反正我也不信。啊，这个他很直截了当啊，然后我们就开始谈话，谈话呢，我就谈到了中国现在的这个社会现象啊，我说这个 你看啊，中国居然出现毒奶粉啊，而且呢屡禁不止啊，这个出现地沟油啊，这个吃的东西里边居然能够不负责任的放毒药。哼，他说我要去中国，知道是谁做的，我非杀了他不可。好，我就从这个地方开始入手给他传福音。我说你为什么要杀他呢？啊，他说因为他做这个事情不对。我说谁告诉你做这个事情不对啊？嗯，肯定是不对吗？我说你怎么肯定呢？谁告诉你的？他说你怎么会问这样的 stupid 问题，好像这个肯定是不对的。我说是不对，我没说他对，是吧？可是我的问题是，你知道谁告诉你的他不对吗？他不回答了。其实神的正义感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里边，已经使我们印证了我们的公义性。如果上帝不惩罚的话，我们这一个本性就会气死了，说你还是上帝吗？所以今天很多人不信上帝的原因之一，就是说如果有一个公义全能的上帝，为什么这个世界会这么混乱？我说没有公义圣洁的上帝，你凭什么说这个世界是混乱的？你怎么知道这个世界混乱？谁告诉你这个世界混乱的？我的良心告诉我。你的良心哪来的？然后就会告诉他，这个世界的堕落和混乱有你一份。你想叫这个世界不堕落不混乱怎么办？只有一个办法，组成这个世界的人每一个人都不堕落不混乱，这个世界就不堕落不混乱了，对不对？所以你先别管别人堕落混乱，你先别管他，先把你自己管好，你自己成为一个不堕落不混乱的人，这个世界就有希望。如果你说这个世界他堕落，所以我应该也堕落，我们每个人就是这样。所以你跟北京人谈话的时候，你发现对不起北京人啊，每一个都很正义，哇，都出来说哎呀，政府怎么不好，怎么这个不好那个不好这个不好啊。到最后你自己呢，我们不承担我们自己该承担的责任，都是别人的责任。上帝的公义的本性一定会对罪恶的东西进行追讨。所以1500年公元前，上帝大恩典借着跟以色列人的祖先所立的约，神是信实的把以色列人从迦南地领出来了，带到现在的以色列这个地方。弟兄姊妹，如果你不研究历史的时候，你觉得好像圣经里边都是神话。当你真正面对圣经的历史，真正面对以色列的文化，真正面对当时我们去以色列的时候，去到看到那个地理的环境的时候，你心里边不可能不产生敬畏，那都是真真实实的历史，一直影响到今天。神的大能把以色列人拯救出来的时候，不是说有人说哎呀，以色列人进迦南的时候，你看上帝这么不公平，哎呀，对以色列人那么好，对迦南人那么不好。其实不是，迦南人之所以被以色列人那么悲惨的灭亡消灭掉，那是因为迦南人自己的罪孽，所以上帝借着以色列人惩罚迦南人。但是上帝跟以色列人说，借着摩西也跟以色列人说，说今天我呼天唤地的告诉你。其实这个呼天唤地不仅仅是摩西的感情，谁的感情？那是摩西代表上帝的感情。上帝呼天唤地的告诉我们，这个不是开玩笑的事，这是关乎你自己的生命生死存亡的那个最关键的东西。如果你把这个东西轻忽掉了，将来留给你的只有是咒诅和灭亡的未来。这件事情当时以色列人都接受了，但是当他们进到迦南地，上帝祝福他们的时候，他们就开始骄傲，就开始背叛，就开始轻忽，就开始藐视，然后他们就觉得上帝什么了不起，我们就喜欢上帝。圣经里边这个在这个规定的里边，第一个就是不准拜偶像。以色列人说什么不准拜偶像，拜个偶像有什么，我自己觉得弄个神，我就来向他烧香，我就向他拜，怎么样？我们在这跟弟兄姊妹讲过了，拜偶像产生什么问题？产生把不是真理的东西放在真理，把不是绝对的东西放在绝对，你导致整个思想，这个指导思想的错误，生命基础的错误。 咱们中国人近些年来一两千年，我们开始走向拜偶像的文化。你看看咱们中国人的各个山岗上都弄了些什么东西，那些拜偶像的人自己的家里边摆着偶像，看看咱们中国人这些餐馆里边，看看那些小的这个商店里边拜的都是什么东西。有人说拜这个东西有什么，因为他们喜欢拜嘛，宗教都一样嘛，尊重别人嘛。不是这样的，弟兄姊妹，当我们把错误的东西变成绝对的东西，你去跟从它的时候，你整个指导思想就错了。这个指导思想会导致我们非常严重可悲的后果。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就是我们人为自己的真理观、生命观、价值观不负责任，随便乱来。拜偶像的人并没有认真好好的去研究那个到底他是不是上帝，他是绝对的真理吗？你不研究这个，往往是什么呢？利益主义在后边驱使我们去做那些事情。发财吗？他对我好我就拜他嘛，是吧？拜个关公拜个财神让我发财，这都是从我们的自私的本性里边自己找一个能够帮我发财的那个东西。弟兄姊妹，如果我们只想发财而不认真的研究让我发财的那个对象到底是什么，他真的是可能让你发财的。然后呢，导致什么后果？你知道鱼要找一个食物的时候挺难的这个我当时钓鱼的时候呢，我通常就是用海边那个屁屁，是吧？或者是那个沙石子上石头那个嘎啦肉。你知道那个嘎啦肉后外边它有一个很硬的壳，那么鱼要吃到里边的肉的话是非常不容易的。那么我去钓它的时候我怎么办呢？我替它把那个壳砸开，我把里边的肉拿出来，我勾在那个钩里边，就放在它最容易吃的地方给它吃。鱼吃那块肉的时候高兴不高兴？太高兴了，说这么容易就吃到了，太好了，太好了，你的命就没了。所以每次我把它钓上来的，我说你这个笨鱼，你怎么光知道好，不看看里边有没有钩啊？他对自己的生命太不负责任了，是不是？然后有人就说了，是啊，如果他懂得研究钩的话，钓鱼的人不就没有鱼吃了吗？可是今天我们人如果也像鱼一样笨的话，只知道看到那个石而没有看到里边的钩的话，我们还不如那条鱼。因为鱼它本来没有脑子，而我们有啊，你不用。当年以色列人就是因为没有认真的面对这个问题，结果在真理的问题上走了随便放纵的道路。圣经说他藐视以色列的圣者。然后神，上一次我们讲到父性的本质，上帝作为人类的天父，我们中国人把他称为老天爷，他就不断的劝我们，劝以色列人，劝了不听，管教你，是吧？鞭打你，可是还不回头。昨天晚上我又听到一个令我心里边非常痛苦的消息，在我们党喀斯特又有一个教堂要卖了。卖给谁现在还不知道。我们原来在松恩堂的时候曾经经历过一次事情，就是我们买过一个教堂，咱们华人把洋人的教堂买过来了，我们在那里聚会。那么两个洋人教堂并成一个教堂，离我们的前边的教堂很近。结果那个教堂合并了之后，慢慢老人家越来越少越来越少，维持不下去了，又要卖掉，问我们买不买。后来我们说我们现在还没有财力要买那个教堂，当时大概是180万。后来就决定要卖了。卖给谁了？卖给台湾的佛教。当时卖了以后我就进去看，我非常的痛心，那个教堂的外观还是那个外观，但是进去一看， 里边的东西基本上没有变，就把曾经放在前边的一个十字架，十字架一拔，前边换上了一个发光的大笑佛。为什么出现这样的情况？我们悔改了吗？我们认真面对这些问题吗？我们说，哦，那是个案，那是个案，是吧？我们还很好吗？如果我们用这样的态度来面对我们的信仰，有一天我们可能比他还惨，因为我们的内心里面没有真正的爱他，我们的内心里边没有真正的面对这是真理和生命的问题，我们太轻忽这些事情了。当年先知们出来传讲信息的时候，特别是耶利米先知，以色列人恨他恨得要死，说你这个 trouble maker 就出来说你有罪你有罪你有罪，又杀他，把他下在监狱里打他恨他。先知耶利米还是告诉你，以色列人啊，醒一醒醒一醒，灭亡就要临到你头上了，你怎么还不醒呢？然后以色列人把他夹在枷锁里边，把他绑在耶和华圣殿的门口，叫所有进来的人，你看了吗？替耶和华说话的就这个结果。过了只有二十几年的时间，巴比伦来了，把耶路撒冷消灭了，犹太人被赶散到全世界，从那以后他就灭亡了。2500年的时间，他们遭受极大的痛苦。我曾经跟很多中国人说过，以色列的文明比中国人的文明成熟得更早，可是今天全世界的以色列人还不到3000万，而中国人有十几亿的人口。为什么这样？就是因为以色列曾经许诺过上帝，签过约，说我们一定要遵行律法，结果他没遵行。当他背叛上帝的时候，上帝的手就重重地临到他们。这些历史的教训在我们今天中国人的信徒里边有多大的恩典，我们可以回过头来看看上帝在历史上做的那些伟大的见证。如果今天我们不看，我们就像那条笨鱼一样，根本对自己的生命不负责任，有好处就往哪跑，哪里有好处我们就往哪跑，谁给我好处我就去拜谁，这个你很容易被人家骗了，很容易变成黑社会的走狗，很容易变成吸毒 卖毒品的对象，因为你根本不考虑这些问题是什么吗？现在不光是咱们中国人，澳洲人也是一样，那些政客们到处就知道，我们刚刚选举过了是吧，到处就知道啊，许诺这个许诺那个，好像他是印钞机，他是产生一切万物的上帝，他答应你的那些东西都可以做到，他凭什么？这一些客观历史的见证，如果我们认真对待的时候，他不可能不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产生出那一个根本的敬畏。当年以色列人听了这些先知的话的时候，他们的反应还是很随便。到以赛亚书的时候，以赛亚先知首先在第一章里边他说了一件非常重要的信息，是以色列人不爱听的，干什么呢？就是把他们的宗教批得一钱不值啊。我们就看到在这个今天的经文的第十节往后说，你们这些索道玛的官长啊，要听耶和华的话，这是上帝自己说的。第十一节说，耶和华说啊，这个不得了了，这上帝自己说的话啊，说你们所献的许多的祭物与我何异啊？公绵羊的番祭和肥畜的畜的脂油我已经够了，说公牛的血羊羔的血公山羊的血我都不喜悦，你们来朝见我，谁向你们讨这些？你们践踏我的殿宇呢？是你们践踏我的殿宇呢？说你们不再献这些虚浮的供物啊，然后呢下边说第十五节就说，你们举手祷告我遮眼不看，你们就算多多的祷告我不听。所以今天我们很多基督徒祷告上帝也不听啊，圣经上说你们很多事儿不能成就是因为你们不求，上帝说求也成就不了，因为你们妄求啊，光知道求自己的好处。下边说你们要洗濯自洁， 从我的眼前除掉你们的恶行，禁止作恶，学习行善，寻求公平，解救受欺压的，给孤儿伸冤，为寡妇辩屈。耶和华说，我们来辩论一下。第十九节说，你们若甘心听从，必吃地上的美物，若不听从的话，反倒悖逆，必被刀剑吞灭。最后耶和华说，这是他说的。所以一开始耶和华说，最后神讲完了，签字说这是我说的，借着先知说出来。那么这一段经文给我们看到了什么呢？就是人还去献祭，其实这些献祭不是旧约律法规定的吗？是的。但是神说你来献祭，等着以色列人去献的时候，神又说谁要你的祭物？为什么产生了这样的情况呢？其实这时候我们就要明白献祭的目的是什么。今天我们基督徒受洗了，归入基督的名下，我们要来教会聚会，甚至于你要用经济来奉献。弟兄姊妹，一定要除去一个世俗宗教给我们带来的一种思想，就是立功主义，以为我们这样做来讨好上帝。哎呀，我都来聚会了，我都来奉献了，我都来这教会里边打扫卫生了，那么我现在我这点问题，上帝啊，你一定要给我成全，变成了这样的一种信仰。当年那些以色列人，他们就是来到耶和华的圣殿认罪悔改，自由了，我该出去干什么和世界上人没有什么区别，甚至于比世界上人还坏。因为什么呢？世界上人还不大敢。基督徒有了一个赎罪的根源，哎，作为基督徒，这个受了洗了，耶稣基督赦免他们的罪，哎呀，这个多好啊！所以我们前面的唱歌整天唱主耶稣啊，你的宝血洁净我啊，你在十字架上担当我的罪孽啊，主啊，我感谢你啊！当然我们很感谢，是吧？感谢完了呢，感谢完了，我们就觉得哎呀，这多好啊！出去以后我们就可以犯罪，犯罪完了下个礼拜来又来认罪，这多好啊！其实上帝规定的这一些宗教的仪式目的只有一个，让我们产生敬畏的心。所以今天我们在这里的聚会本身是没有意义的。有人说我来敬拜上帝，上帝需要我们敬拜吗？不需要我们敬拜。但是为什么我们要敬拜呢？是为了提醒我们，是为要更新我们，是要教导我们。而这里的聚会它一定产生一个结果，就是你出去这个地方的时候，之后的六天的生活要因着今天的聚会产生改变。那真正信仰的实践不在这里，而在你回去每分每秒在外边的生活，在家里的生活，在工作地方的生活，在你生意场所里边的生活，那个才是你真正要用你的信仰的地方。而在这里只是要更正提醒一下，使我们能够郑重的来面对我们的信仰，学一个我们该出去遵行的那些道理。然后我们彼此祷告，是我们从上帝那里得着力量，目的是为了我们出去以后来用的。可是呢，我们想法正好是相反的，出去以后的事儿，上帝你只管祝福我就行了，我到这个地方来我来讨好你，你在这里今天高高兴兴，你在上面我唱歌你高兴，我歌颂你的名，你因为我歌颂你的名你就得了荣耀了，所以呢我出去以后你得听我的，不是我听你的。以色列人的宗教就落到了这种地步里面，就把一个真实的信仰，把全能的上帝把它整个倒过来，变成一个宗教，上帝变成为我所用的，满足我的欲望的那一个 helper， 那个帮助者。圣经上就说，因为他们不断的在做那些宗教行为，可是呢，第十五节说，他们手上满了杀人的鲜血。虽然我们没有去杀人，是吧？可是我们做的一切不讨神喜悦的事情的时候是一样的。信仰的大忌，忌讳什么呢？在轻忽信仰重要性的这种思想的里面，把一个生命这个真理变成一个宗教，变成一个教堂里边的活动，变成一个虚伪的 一种自欺欺人的一种东西。宗教教会已经很多年了，教会里边有很多沉积下来的各种各样的传统，以为我们有了这样的传统，我们就成为一个教徒，我们就可以怎么怎么怎么样，这完全是不正确的想法，这是信仰的大忌。我们做出一些宗教的行为来欺骗我们自己的良心，以为这些东西就可以讨好我们的上帝，不是这样的。真实的信仰是建立真实与他的关系，借着与他的关系来真实的改变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借着我们每一个人谦卑认罪悔改，借着真理在我们每一个人的意念里边的植根，把我们旧的意念把它更新过来，来带出我们每日生活的更新。那么这个是真真实实能够对我们每一位的生命带来祝福，因为这是他说的啊。所以这个刚才我们读到摩西的话说，这是生与死，然后呢祸与福。所以这个摩西说，但愿你们和你们的后代要选拣选生的道路，拣选蒙福的道路，不要拣选死，不要拣选祸患和被咒诅。但是以色列人给我们做了一个负面的榜样，他说他们即便是被掳到外邦去了，是吧，实实在在的被掳到外邦去了，可是在困难的时候他们仍然拣选死亡而不拣选生命，这是很糟糕的事。所以这些事情圣经说都是我们今天的借鉴，借着别人的失败来使我们思想这些重要的事情。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再强调，我们洗礼，我们聚会，我们讲道，不是为了一个宗教，而是为着他所教给我们的这一个生命真理和蒙福的那一个关系。那么把这个关系真真实实的建立起来，就是我们传福音最终要达到的那一个目的。如果我们把这个东西变成一个宗教了，这就是我们整个信仰里边的大忌讳，就是把一个真实的东西变成一个宗教行为，变成一个外表的东西啊，我们的生命在这里边被这种现象而欺骗，不能产生出它应该在我们生命里边产生出来的果效。那么今天呢，我们借着以赛亚书的这一段经文，那是上帝自己所说的话，借着先知们所说的话，在人类的历史上产生过多么伟大的这个回旋的声音在人的心里头。但愿今天我们也奉上帝的名把这话传讲给在座的每一位，使我们能够认真的去思想，信仰是我们作为被造的有限的人和创造我们的主和他之间生命的关系。我们今天虽然不比摩西，但是我们也呼天唤地的告诉大家，这是严肃的问题，千万不能把它降低了它该有的严肃性。我们严肃的问题就应该认真严肃的去对待。但愿在我们今天受洗的这十几位的肢体，在他们生命一开始的时候就走上正路，不要走上虚假的宗教。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特别是新受洗的啊，不要称自己是基督教徒，今天回去说，哎，我终于成了教徒了，我受了洗了，入了教了，这些都是错误的观念。我们从今天开始，我们新生命以立约的形式归给耶稣基督。受洗是我们刚才在受洗的时候，下边人可能听不见，我们说你见证了你的信仰之后完全放松的躺下去，那个是表示你跟耶稣同死，表示过去的人生的道路告别了， finish 没有了，了结了。然后从水里出来的时候是一个全新的开始，虽然从表面上看来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但是从本质上有了区别了。就好像你从一个宣誓的这个 ceremony 回来的时候，你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但是你的地位已经变成澳洲公民，你的整个所属关系完全不一样了。所以我们今天虽然受了洗，在肉体上 在物质的环境里边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可是我们生命本质的所属关系，我们人生的道路，我们人生的追求，我们的整个价值的体系，我们整个的荣辱的观念完全发生变化。但愿我们今天受洗的人从一开始有这个意识，如果我们已经受洗的或者信主多年的，我们重新再思考一下，我们是不是不知不觉的我们又回到以前世俗的老路子里面去了呢？我们在神面前要有一颗悔改的心。如果你现在还没有受洗，刚刚接触教会，你要知道这是一个生死存亡的选择但愿我们能够认真的对待这个问题。我们愿主祝福大家。